Just Pod，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托管的落选沙龙中国版。
我们欢迎您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重新搜索订阅落选沙龙，不要错过我们每一期的精彩。
大家能找到那个对艺术感兴趣的契机都不是那么容易，那我觉得网红展它可以是这么一个契机了。如果这个展览的方式可以让展览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让大家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可以去走进一个艺术机构，那我觉得其实网红展的存在也 OK。 学习艺术的时候，老师经常会教我们把艺术放在了时代里面，其实你就以一个更抽离的状态去看到这个艺术了。我觉得这种方法对我来讲是可以应用到我自己人身上的，处理我自己的情绪也好，还有看待我自己的一些挫折也好，快乐也好，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就我在前两周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艺术马拉松，然后其中的话呢，就有一个妈妈带着她五六岁的孩子，从早上11点参加到晚上9点。我就说，哇，你的小孩好幸福啊，你都可以被妈妈带来参加一些比较审美性的，还有跟大人一起做一些艺术的互动。她就说了一句话，说其实等到文艺女青年都长大了，开始有孩子了，你就会发现有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妈妈了。
欢迎来到今天的落选沙龙，我是格桑，
我是祝宇杰。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刘伟岩，他是我的研究生同学，艺术从业者。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andies 的创始人刘伟岩。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平台叫 iCandies， 也就是眼中的糖的意思。那其实这一个项目的话呢，主要包括四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会接一些商业策展的项目。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做一些品牌跟艺术的一些商业的合作。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我们就会做一些像传播性的内容，包括我们自己也有公众号。第四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会做一些艺术的社区活动，尝试去培养起来对艺术感兴趣的年轻的群体。
嗯，那这种艺术的社区活动是怎么开展的呢？
举个例子吧，比方说我们在五月底在思南公馆有一场活动叫艺术家游乐场。那像这个艺术家游乐场的话，我们就是结合了展览以及公众活动这两个最主要的形式，同时的话我们还结合了现在非常流行的叫艺术市集这样的一个摆摊性的活动。所以的话呢，我们希望通过既有静态的展览，同时也有互动性比较强的一些公众活动，再加上大家可以来买买买啊，就是轻松的玩的一个项目，让大家更好的参与到一个艺术的活动中来。所以可以说是既有教育性，也有传播性，也有参与感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社区活动。
就是这种活动它不是面向专业的艺术爱好者，它是可以面向普通市民的。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那天来的都是各个年龄层的人员都有，就我们希望就把艺术做得不要高高在上。我是希望说，如果我自己去做艺术的话，我希望艺术是比较能触手可及的，就是你可以很轻松的只是来，就是来玩，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游乐场，你可以来 have fun。你也可以就是对艺术有一定了解，想要对艺术进一步了解的话，你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公众活动。那我们会有小兔这样的非常专业的艺术爱好者来跟你分享一些他对艺术的了解跟知识。
那这种活动真的是很好，因为我们这期也是想聊一聊艺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有什么用。
没错，就是因为大家会想说艺术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一个科目，一般学习艺术的人毕业以后，如果他不是 fine art 成为艺术家，那么其他专业的艺术的学习者一般他们都会毕业以后进入像美术馆、博物馆，然后艺术机构或者是画廊这样的一些非盈利的也有商业的一些这样的机构来工作。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伟岩他就选择了一条路，他想让艺术更大众化，让它甚至带有一点点娱乐化。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忘记了，其实艺术它是有娱乐功能的，但很多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好像艺术在我们的生活里往往都是比较偏学术性的。但是像海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已经将艺术比如说做一些嘉年华或者是艺术教育，它已经非常的普及，它像电影院一样， 但是你想去看一部电影，你就去买一张票，看一个展览也是买一张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走进美术馆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人群，然后大家是觉得好像美术馆充满了这个晦涩难懂的术语，然后很多也是看不懂的当代艺术。所以我觉得韦岩他是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法，他不拒绝商业，
是
这条路还挺特别的。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啊。我觉得啊，我们是没有必要像一些就是竹林七贤一样，一定要把自己跟这一个消费的时代去剥离。更多我觉得可以是想一想，就怎么样应用这个消费的一个影响力，可以把一些就是我们想要传递出来的观点，还有我们传递出来一些美学的态度结合起来，让更多人去看到它。所以我觉得这个更多是我想要去把握的一个方向吧。就包括我们现在会做一些品牌跟艺术家的商业合作，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做过品牌，我原来是公关的，我做女公关就知道说大品牌那个 budget 真是比一个小小的艺术机构真是要多很多。举个例子吧，我当年做公关的时候，可能一个 campaign 如果你加上明星啊乱七八糟的，很有可能都会上千万，但是一个一千万的一个 budget 的话，放到美术馆可能就是一年的一个运营费用，然后如果是品牌的话，它可以就是在一个月内去花掉这些钱，是吗？所以的话，可不可以就是借助像品牌这样的一些影响力以及他们的大 budget 去传递一些艺术的信息呢？我觉得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
嗯，
其实我觉得这方面我跟小兔兔可以再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跟小兔兔算是怎么说呢，半路出家。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也不是做艺术的，那小兔原来也是一个文字的工作者，所以其实我们俩一开始都不是就是学艺术或者是做艺术的，我们都不是那种专科出身，反而都是我们在成长到一定的程度，突然发现自己对艺术感兴趣，就找到了打开艺术这一扇窗，然后再让自己进入到艺术的世界，现在再让自己的工作跟职业还有生活都会跟艺术有一些关联。那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去发现自己跟艺术，这个艺术定义是更广泛哈，也不一定说只是视觉艺术，跟艺术的一些联系或者是对艺术的一些兴趣，其实我是挺想做这个契机的。
其实你说这种半路出家反而是更加热爱这个行当的人才会去选择半路出家去探索一个他之前没有长期学过的领域的。
格桑这个说的很对，我的体会是因为很多人他学 fine art 他是从小开始，比如说学画画学雕塑，但是那个的话就是有点像之前我们讨论像朗朗他小时候学钢琴，可能他有一部分程度是因为他热爱，但很多程
家长家的，
对，是家长他给你设立了一个目标，你要走这条路，它是你的一个成功之路，它是你的职业之路。但是像我和韦恩这样的情况也有很多，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个东西作为自己未来发展的一个明确目标，它是一个很潜移默化的，就是平时也会看书也会看展览，然后直到有一天你觉得你想要去系统性的去学习，这个时候你的目的心是没有那么强的，更加的纯粹吧，然后你是没有把它当成一种像投资一样的东西，甚至比如像我学了以后，我根本就是回来也没有以此为生，然后也没有找工作，甚至我也是一个失业的策展人。那我学的这些东西是做些什么呢？那学艺术到底还有没有用？前段时间在看陈嘉映老师，他就是在解答关于哲学的问题，我觉得哲学和艺术在这点上面特别的相像，就是哲学其实你读了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对吗？他就经常说哲学也不能有用，哲学也不能教给你到底是什么是良好生活，什么是幸福，但是呢它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一个方法，告诉你什么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我觉得可能艺术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子的。
是的，我觉得我们学习艺术的时候，老师经常会教我们把艺术放在了时代里面，就是你要结合社会政治跟经济的一个情况去分析艺术，去看待艺术，等于就是你在做这样的一个分析的时候，其实你就以一个更抽离的状态去看到这个艺术了。就我们当时没有经过系统性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去美术馆看艺术，可能你只是一个直观的给到你一个审美的感受，但是像我跟小兔这种熟于系统性的去学过艺术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在看到艺术品的时候，你除了审美感受之外，你会用一个更抽离的态度去看待这个物件。我觉得这种方法其实也会对我来讲是可以应用到我自己人身上的。就我很多时候在看待自己一个生活经历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我是真的是跳出我的现在的一个状况，跳出我现在一个情绪去看待我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真的就是以一个更加抽离的状态去分析说 OK， 这个可能只是我在经历的一个阶段，我不要那么的沉浸在这个里面。其实对我自己，就是处理我自己的情绪也好，还有看待我自己的一些挫折也好，快乐也好，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
这确定是你在学艺术的过程当中感悟到的吗？还是你就只是因为你阅历增长了，所以你才有这样的经验？
艺术对我来讲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原来其实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就是以前一直在做公关嘛，其实很多时候你都是用，当然了你也会有一些商业的技巧，你也会有一些公司的训练，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都是用自己的直觉还有一些技巧去做决定的，你不会去抽离的去看待自己经历的自己的一段人生，你可能就会在这个经历里面沉浸下去，很多时候其实是走不出来的。就包括我记得我当时在辞职之前，2016年吧，就当时其实工作上是做得挺好的，但是我我有一次就是出差，一年出差飞了100多次，我有一次就是在机场上，在 VIP lounge 里面，突然有一天大雨，因为困在那个 VIP lounge 里面，我就在里面大哭。所以很多时候就你没有办法很抽离去看待自己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就是一直在经历着这样的生活，你也不知道这样的一段生活对你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学了艺术以后，它就会让我更抽离的看待我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可能我即便是在这个经历里面，我不能去控制我自己的感受，但是呢，我却可以更加冷静的态度去思考说，这个只是我的生活之中的一部分，它不会是我的生活的全部。
我觉得可能是要这么理解，就是说艺术它可能变成了一个手段，是让你更加的对自我的一种认知。然后这种认知呢方式其实也不是我们先发现的嘛，它最早就是艺术家自己就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手段。比如说传统的西方认为个人主义是诞生于他们的玻璃镜出现，个人主义完全是跟玻璃镜有很大的关系，当人们开始照镜子的时候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自我主义的一个实现。那艺术家们最早开始画自画像也是为了对自己有所了解。当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当时就是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说其实艺术家画的就是自己，并且除了这些自画像以外，艺术家所有的作品在创作的时候其实他都是不经意间还是放入了很多自己的一些元素，甚至是自己的思考。比如达芬奇他以前就是不停的要跟其他艺术家，年轻的艺术家一些建议，他就说当你要画你的躯体，画人的躯体或者是画人的姿态的时候，你至少应该先丈量一下自己的躯体，然后也要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比例，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比例跟完美的比例有哪些的一些距离。所以你可见艺术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一个是有意识的或者是没有意识的，他们都是不停的在映射自我。那我们其实在看艺术的时候，你得到一个自我映射，就是它也像一个镜子一样，你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自己的状态不一样，然后或者是自己最近这个经历不同，你看到同一件作品所获来的感受或者是你捕捉到的信息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每个人捕捉同一幅画的信息也是非常不一样的。当你去分析这个艺术的时候，其实你真的就是在做一个自我的了解。
对，我觉得小兔说的特别好，你这样一说就让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行为艺术家，在自己生活里，就是我们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是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场域，看看我们在这个场域里面如何跟对方有一个交互，如何跟别人有一个交互，别人又会对我们设定的这个场域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其实呢，学会艺术以后就会让我们在看待我们自己的经历以后，会用一个更抽离的方式去看 OK， 我为什么会经历我现在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在行为艺术里面，其实也是说得通的。比方说小野洋子，他在台上坐着，然后给到别人一把剪刀，每个人都可以走上台去剪掉他的衣服，去剪一刀，看到最后他可以怎么样，他的衣服会不会掉下来，会不会有人忍心将他的最后一丝衣服让他一丝不挂的站在台上。等于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把我们自己放进了一个场域，然后看我们自己要怎么对别人做出一个反应，别人又会对我们的设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如果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其实这种抽离的看待自己的生活的方式也是在艺术之中经常会被应验的。
听上去好像好反常态啊，就跟大家的那个刻板印象是不一样的。
对呀，学了艺术也会真的有在帮助我去看待自己一些生活，就是更加的理论化吧有种这种感觉，所以也可以说更冷静了，
反而更有条理了， 小兔是这样吗？
我觉得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成分，学艺术它还是有一些不同，比如说我和伟岩，我们都属于艺术的研究者，对吧？我们研究策展，研究艺术评论，但是还有一些他，比如说像学 fine art， 他们是创造者。我有遇到很多艺术家，他们自己对艺术史的知识都是了解非常少的，也就是说他们大量的都是在用手和脑在做事情，但是他们没有对这个艺术史一个系统的学习。但是当我在研究画作的时候，他真的是帮我打开了一个很系统的对世界认知的一种方法。比如说我过去对经济是完全不感兴趣的，但是呢你在学习艺术的时候你就不能绕开这个话题，因为你在看一幅作品的时候，你去解读这个画的内容，它必定牵扯到了人类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方方面面。然后当你去看荷兰画派里面画的一只郁金香的时候，你就要了解这只郁金香为什么那么重要。哦，原来郁金香当时是作为了一种物质交换的一种象征，所以在他们非常重商的那个年代，郁金香被炒的价格高得离谱，然后成为了一种就是身份的象征，甚至是一种在风中交易的一种契约的一种象征。但是当他们经济泡沫来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变得一文不值。当经济泡沫来的时候，很多艺术家再次画郁金香的时候，就会把它换成了另外一种地位，就会让一些什么猴子去任意的践踏这个郁金香，跟之前可能凡戴克他在画贵族肖像的时候的那个形象就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那么你看像郁金香泡沫经济这样一个经济学的知识，我最早可能了解也只是在雅思阅读里面了解，但是我通过学习艺术的这个比如说荷兰画派的这个过程，我重新就对那一段时期荷兰的黄金时代的一个经济结构，以及大航海时代荷兰如何成为一个霸主的一个地位，就是得到了特别多的这样一个知识。所以我觉得好像一幅绘画它承载的信息量是极其的大的，如果你抛开审美不说，其实你完全可以在这里面获得一个人类历史和文明的一个进程的学习。
是的，艺术品就像是一个坐标，让我们去对标当时的一个时代，还有当时的一个背景。
嗯，所以作为一个普通的欣赏者的话，可能就是不定期的去美术馆啊，或者是在书籍上面欣赏艺术品，它都是获得一些碎片的信息。但是系统的学习了艺术的理论啊、历史之后，你们会对它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脉络。
但其实需不需要系统的学习，我现在看来，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就是看艺术的时候那种无知的或者是比较天然的状态，其实是非常珍贵的。有的时候你过度的去阐释一幅作品也会影响到你对一个作品的感受力，所以很多儿童他在美术馆去看绘画的时候，他对颜色、对绘画的内容他会非常的敏感，会非常容易受到强烈的刺激，那些经验也是非常的宝贵的。所以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去系统学习，其实普通人在看艺术的时候，你对某一幅作品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一个感动，你通过那幅作品再去研究整个绘画和艺术家这样一些背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方式。
对，我现在自己再去看展的时候都觉得有些时候很难再被感动了，可能真的是要一些跟自己个人的经历有非常非常强的联系的一些作品，我才能有那种最初的感动。
是的，我在之前看到过一个展览，然后呢当时有人是邀请了一些打工子弟的学校的小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去看，他们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从来没有进过美术馆，也从来没有看过展览。然后我记得当时他们的那个策展人还是记者，就是对每个人就看画的时候就做了一些采访，然后他们表达出来的这个观后感非常的惊人，就像你们说的一样很可贵，而且出乎意料，美的艺术品它的带给人的价值是相通的，不管你是不是有理论知识，是不是有背景的储备。
是，其实我们都还是很鼓励大家去以自己的方式去接触艺术了，也不一定说非得去系统性的去学习艺术史，我觉得这样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奢侈的行为啊，说实话啊，就因为你需要付出时间，还有你需要付出很多的精力才能把这个知识系统性的学习到。但其实即便你不需要系统性的学习，你还是能找到自己的方式的，甚至就是你在逛街的时候你看到了一个画面，你觉得它是能带给你快乐的，你是跟它有共鸣的，我觉得这都是 OK 的。
你好，如果能够听到以下这个通知，那要请你特别留意了。
落选沙龙全新的独立 RSS Feed 已经建立了。
如果您一直使用苹果播客、小宇宙 APP 或其他安卓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落选沙龙，现在请你重新搜索落选沙龙，重新订阅我们的节目。
而你此前在这些泛用型播客客户端上订阅的由喜马拉雅托管的落选沙龙将更名为落选沙龙中国版，节目封面也会变成灰色。
此外，我们的节目已经上架网易云音乐，未来将同步更新。
如果你喜欢落选沙龙，我们非常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的好友，并教会他们如何听播客，带他们一起走入播客的世界。
我们也欢迎你在苹果播客页面给我们打分，或在小宇宙 APP 评论留言。
最后再次提醒，使用泛用型客户端的你，请重新搜索订阅落选沙龙，不要错过我们每一期的精彩。
那委员，你现在做的普及性的活动里面，有没有教大家怎么掌握看展览的方法呀，或者是欣赏一个作品的方法呀，这方面的东西？
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带大家去看展览，就有的时候我会在公众号里面做一些招募，就是说大家一起去看展吧，因为也有一些朋友是在美术馆里面工作嘛，就可以拿到一些免费的票，那我就可以有这个 luxury 可以去请大家去看展，或者是以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带大家去看展，这样子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其实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不会告诉大家你应该要怎么去感受艺术品，因为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是非常个人的，就你想以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与艺术相处，这个是自己可以去选择的。当然你当你发现自己感觉到有兴趣，可以以一个更系统的方式或者是更深入一点的方式去了解艺术，我是鼓励的。但是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跟艺术相处的方式，如果你刚好找到一个契机让你对艺术感兴趣，那我很高兴。但是说如果你只是觉得它就是你娱乐跟生活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也 OK 啊。
嗯，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位，你们怎么看现在的一些网红展和网红到各种大大小小的展览馆去那个打卡拍照这件事情？
我感觉要说到这个问题，我和伟言会 battle 起来。
对对对，我们之前就为这个问题争执过。
因为我是非常反网红展的一个人。所谓的网红展，也就是说在互联网上传播非常好的展览。最早的那个网红展就是 Yayoi Kusama 草间弥生在纽约做展览的时候，因为非常的沉浸式，也非常适合社交媒体来分享，当时有大量的人排队涌入了他的这个展览。然后从此之后呢，在西方就也有了一个西方馆网红展，叫什么来着？
Instagrammable 之类的。
对， Instagrammable 展览，就是说相当于说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去分享这样的一个展览。那我觉得像 Yayoi Kusama 的展览成为网红展，它是一个偶然现象，就是本身它是因为展览的内容好看便于传播然后才成为网红展。我觉得像这样的展览我是不是很排斥，但我排斥的是很多人是以做网红展，就是策网红展为荣，它的目的就是要做一个很有流量的展览，当你去了现场以后你会非常的生气，因为你去后发现它完全是一个照相馆，它所有的设置是为了拍照而设定的。他没有任何的学术的一个理论支持，他也没有策展人的一个强的叙事线在背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劣质的道具甚至还散发着那种很刺鼻的气味，就是他对人的健康都会有损伤。我觉得他那个不可以称为一个艺术展了。我觉得国内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名词来形容这一类的展览，是比如说商业展或者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术语来形容此类的展览。我可能反对的是这一类展览吧。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喜欢艺术的观众来说，你到了美术馆，到了展览的现场，你肯定希望说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体验，你可以在那个短暂的时间达到一种进入教堂的，犹如面对宗教一样的这样一个可以冥想的时刻，让你静静的跟艺术相处。但是网红展它往往就是充斥的全部都是在拍照，霸占着艺术作品，不停的在摆姿势，不停的换衣服的人，这个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恼火了。
我可能观点会跟小兔有一些不一样吧。我是觉得可能大家都会需要一个契机让自己去接触艺术，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也许那些就是对所谓的去看展的人，他们只是为了去拍照，只是为了 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形象也好，假装自己很文艺也好，怎么样，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目的可以让他走进美术馆，或者是让他走进一个艺术机构，我觉得其实这个展览本身就已经达到他的要求了，就已经达到他的诉求了。因为其实大家能找到那个对艺术感兴趣的契机，都不是那么容易。就是我们自己在学策展的时候，也会经常遇到一个话题，就是美术馆都会经常去讨论，我们怎么让更多的大众能够走进美术馆。那我觉得网红展它可以是这么一个契机了。网红展它有没有它的很好的学术价值？那我觉得有一些网红展确实是没有的，它确实就是为了让人去拍照。但是如果这个展览的方式可以让展览变成一种生活方式，让大家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可以去走进一个艺术机构。那我觉得其实网红展的存在也 OK。
对，韦岩他是有代表，就是有一类策展人的一个观点，就是你要成功的引诱公众走进展览，然后要让这些观众们为展览买票，然后这个有一类策展人一直有这样的一种雄心吧，希望就是打破艺术和娱乐之间的这个界限，然后让艺术可以通过一个娱乐的形式向观众去展现。我觉得他这种也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乐观的一种想法。
对，其实我还有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愿望啊，就是我其实特别希望这个市场足够的大，可以让不同的形式都存在。你可以做得很网红，再往上一点，可能就是既好看，同时又有点学术性，还有一些知识点可以让你去 take away 的，对不对？再往上就可能那种特别形而上的，特别讨论社会与经济，或者是社会与政治的，非常专业的一些展览。我是希望说这个市场能够足够的大，让大家都有在里面有一个生存方式。但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害怕的一点就是说，当大家都去追逐这个流量，追逐这个网红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展览，他会放弃自己的学术性，那我当然是希望不要啦。我其实最好的一个愿望是希望这个金字塔是在这个市场上都是能存在的。
是的，但是我想，如果是站在主办方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要办一个展览，也确实是这个成本巨大。我相信，就是再有情怀和追求的话，肯定也是从内心里面希望它能够变得网红一点，能够变得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一点。
是，其实我们在英国的时候就会发现，英国政府会花了很多的钱投入艺术机构里面。英国的很多博物馆都是免费的，其实就是花了很多政府的钱。因为就发现，当你要让这个社会形态更丰富，你确实有一些非常难去吸引公众入场的、吸引公众买单的，就你不能用一个市场化的方式去进行，你可能真的会有一些需要有一些政府干预。我觉得可能这个方面，我会希望在我国越来越多的看到吧。我觉得这个艺术展览啊，不能一直只是靠市场化的，因为如果你一直靠市场化的话，你可能就会看到一些非常趋同的产品。
我前一段时间听说今日美术馆他们最近就是将自己的美术馆重新做了调整，它有不同的厅，就像委员说的，他为了满足一个非常多元化的表达，他有的厅就是用来做学术展，有的厅可能就更加适合亲子的一个互动。其实这个也是很早西方就在做的，就像 Tate Modern，比如它的那个涡轮大厅，涡轮大厅我们就发现经常是做了一些，比如说像滑梯这样的装置，就是它基本上是以装置为主，这些装置都是跟观众互动性的，比如说让你躺在那里看一场日出，或者是玩滑梯，或者是在那儿荡秋千。这个其实它的学术性不是那么强，但是你往二楼、三楼走，到了二楼、三楼就是特展，然后再往上走，可能就是一些常设的 permit collection。所以我觉得艺术馆就是大型的艺术机构，如果他把自己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 function，他其实也可以做成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表达的地方，就是让喜欢娱乐的人可以带孩子在那儿消遣，也可以让真正喜欢 academic 的人就走向二楼和三楼的一些学术展厅。
对。其实美术馆的话，它除了承担了一定的娱乐性的功能，它也承担了一个社交的功能。因为其实以前的人呢，去社交的场合很多的一个场合是在教堂里面。那其实随着这个宗教的示威，越来越少的人会走进教堂了。那什么是取代了教堂的功能呢？可能现在就是美术馆。第一是你可以对着艺术品去交流你的想法，你可以在美术馆里面冥想，你可以对着一个艺术品 感受到一定程度精神上的共鸣。与此同时的话，其实你的很多社交活动你也可以在美术馆里面进行，它就好像你的生活的一个活动一样，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去看，你可以去约会，你甚至可以在里面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好像父母的话也可以带着小孩去享受一些亲子的时光。其实美术馆在今天啊，很大程度上是承担了当年教堂所承担的功能，这里面就包括有社交性还有精神性。
那据你的观察，为什么我们中国的父母他们不愿意就是带着孩子走进美术馆，或者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去美术馆社交呢？
我觉得我国的美术馆的发展的历史还是比较短吧，所以大家对这些比较多元化的形态的一个实践的时间还是比较短。我还是相信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美术馆都有在做一些亲子的项目，也有越来越多的美术馆会开放出来做一些可能更大众的更加轻松的一些项目，包括油罐有在做一些玩家艺术节是吧，像这样的一些项目也可以吸引的大众。所以的话，其实这种形式还是需要时间慢慢慢慢的去发展。
嗯，我觉得这方面我看到的就是这两年每一年的双年展都有很多父母专门带着孩子来看，包括油罐那边也是，就是凡是就稍微有一点装置或者稍微有一点点好玩的元素的展览都能看到很多就是亲子的身影。这是在上海嘛，我觉得很多家长他自己本身在未婚未育的时候也都是在看展览的，所以有了孩子以后他们也希望就是从小培养他们就是对展览对艺术的鉴赏力，这一点我还是挺乐观的。但是这只是就是上海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在中国其他的城市那可能还是一个非常缺乏的情况，很难，
还是蛮难的。因为我去年在做就是我写《人到了美术馆会好看起来》这本书的地推的时候，就是也去了一些其他的城市，然后我到了那些城市的时候他们都会跟我说，就是我们有本土的这种博物馆，那博物馆主要是放本地的一些古董，但是我们是看不到当代艺术的。当代艺术就是非常需要有策展人的出现，然后策展人跟当代艺术家他们合力去完成。那对于很多地方来说，他们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意义上的一个当代美术馆，就是现代美术馆的。所以大家看的还是一些中国传统的绘画，然后一些出土的文物。
但是我相信还是需要时间了。就我在前两周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艺术马拉松，然后其中的话呢就有一个妈妈带着她五六岁的孩子从早上11点参加到晚上9点，参加了一整天的艺术马拉松。其实就是她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说哇，你的小孩好幸福啊，你都可以被妈妈带来参加一些比较审美性的还有跟大人一起做一些艺术的互动。她就说了一句话说，其实等到文艺女青年都长大了开始有孩子了，你就会发现有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妈妈了。
对，之所以之前比较少是因为就适合亲子类的展览或者适合合家去看的展览还是太少了。
比如说上海有一个雕塑公园，你没有去过吗？
静安雕塑公园吗？
嗯，我想说的就是其实呢那个艺术的作品它渗透在我们的生活里，它可能就在街边，就在商场的门口，可能就是一个达利的一个雕塑，然后或者是一些公园里面都会有一些艺术品。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是忽略了，他们就觉得很艺术离我自己非常遥远。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面用了很多杯子，真的是非常普遍的，就是大家都会用的一些那种喝水的杯子。我长大之后才知道，哦，原来那个杯子上面的方格是蒙德里安他们画的那些格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生活里面只要你仔细的观察，你可能在用的一支笔或者是你家里的一个配色都跟艺术有一定的关联。
我觉得一个是需要大家细心去观察了，另外一点的话我是觉得也是需要更多就艺术的从业者他可以从公众角度去 plan 一些公众的活动，包括就是其实我们去美术馆参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公众活动其实跟它的展览一样的重要，因为展览你那个物品放在那里它就是一个静态的，如果它少了一个人的元素去告诉你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它跟你有一个互动，你去看那个展品的时候的感受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一直觉得公众活动其实跟展览本身都应该放在同等的重要的地位，而不是就是说你只是把一个展品静态的放在那边，可能让大家随便的路过或者是 可能只是网红的去拍个照，那他没有跟你有一个交互的感觉。但如果你加入了人的元素，你跟他的交互性完全就会不一样。
对，关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上海就做得非常好，就也是身为身在上海的人最幸福的地方。在上海的人的话，就看艺术品不仅仅是就可以必须要去美术馆，我们很多的商场里面有非常多的临时性的小展览，包括一些专门设计的一些很好的艺术品，还有一些就是每次都会有不同的作品的，像 K11 啊这种商场，还有每个商场它都会有一些就是自己精心设计的，或者是邀请艺术家合作的一些系列。而且在上海的话，就是你不太会看到一些就是在网上会经常看到这种奇葩的雕塑啊，因为大家都很用心，
因为可能是在大家的审美线之下吧，就是艺术你看得多了以后，你的眼睛就会非常的挑剔，你就容不下那些假模假样的东西，或者是非常的山寨的那些雕塑品吧。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多看，多看了以后你就会眼睛一下子就会筛掉那些很差的东西。
对的，就是上海这个城市还是非常的国际化，大家的视野都非常的高了，所以的话大家的确也是容不下一些特别糟烂的公共艺术。我自己其实还想说一点，就是在于说我觉得学艺术史还让我学会一点，是觉得就是不要着急。其实很多时候我会觉得中国当下这个社会还是太急了，就包括我自己原来是做公关出身，那小兔原来其实也在时尚杂志，我们都会经历过那种非常浮躁的，可以说是一个圈子吧，还有一个生活跟工作的一个状态吧。但其实学了艺术以后，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艺术家他真的是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积累跟思考，还有不断的创作，不断的输出，跟这个社会有一些关联，不断的去打磨自己的一个技艺，才能有一天可能有这个契机成为了一个大师。我觉得艺术真的会教会我一点，就是给一些耐心去等待。很多时候一些情况的发生是需要厚积薄发的，并不是说 OK 我今天做了这个事情我可能下个月就能看得到效果。我今年见到小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比起我刚刚认识小兔的时候，他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非常不一样，能够感受到小兔这几年的变化。因为其实我刚刚认识小兔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两个人都属于是刚刚辞职了一段时间，也不算是在英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嘛，就我还是能感受到那个时候他在跟我讲到说创业啊，然后跟我讲到说团队啊，讲到说身边的朋友可能已经发展什么样的，还是能感受到内心的有一些就是焦虑在。但是三年过去了，四
学了艺术之后我就自暴自弃。
没有，真的我就觉得说你的时间花在哪里其实是看得出来的。
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你在学习如何去理解一个艺术品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学习理解一个非常复杂难以言说的一个问题。所以当你去试着用你所学的知识，或者是你希望有些理论来支持你去理解作品，那整个过程一个是对自我的一个自省和反思，也同时是跟这个世界一个关系之间的一个理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东西你就慢慢的自己也明晰了，就在明晰对艺术理解的过程中你对自我也明晰了，所以你就消解掉了过去的一些跟这个世界有一些矛盾吧。
嗯，
刚才伟言也说了，就是你学了艺术你会发现你着急或者是你对很多事情急于求答案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很多艺术家他可能此生都找不到答案。你要学着去接受有可能我们这一生就是有可能你不会被别人看到，然后你要如何去跟这个渺小的自我相处一生。因为你很多艺术家我们现在看到的大艺术家也只不过就是这么些人，对吗？但是有大量的艺术从业者，大量的热爱艺术的人，他们有可能也非常有才华，但是有可能就是看不到自己的作品进罗浮宫，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毕加索那么幸运。那维米尔很有才华，可是维米尔在去世了200年之后才在一个法国的评论家的笔下，然后重现了他艺术的价值，大家才意识到说，哦，原来17世纪曾经有一个这么有才华的艺术家。那梵高生前也是一幅画都没有卖掉，所以你怎么和你这一生有可能你的抱负，然后和你这种对现实的这种不满，你怎么去相处？这些也是我在艺术家的经历里面不停地去寻找的答案吧。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艺术家的作品里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一些传记，像 Frida 的作品就是非常的传记化，他 他的每一幅画都是在控诉他遇到一个渣男，然后他的爱情，他的车祸，然后他所有的这个命运对他的不公。那我就觉得你也要找到一个出口，如何去将你人生的一些况味，你对你此生的一些理解，要有一个地方去梳理去表达，这些我觉得也是艺术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些所谓的有用的东西吧。
当然我们也不是鼓励大家都去穷困的生活啊，我觉得鼓励的大家一点是说，第一是不要着急，第二的话呢，就是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线里面去看，还有就要对自己诚实吧，可能很重要，这些都很重要。
那你们怎么看现在我们国内的艺术的创作者，他们的现状是怎么样？刚才说的都是很好，因为生存是很现实的问题嘛。如果鼓励一个创作者，你就安安心心的，就不要去管那些，就是静心的去创作。其实，说起来容易，可能实际的现实对他们来说很难。
其实我觉得国内的创作者现在他们真的是他们的 timing， 就是我们国内的年轻的艺术家，他们现在比很多欧洲的年轻艺术家的状况要好很多，因为欧洲很多年轻艺术家真的还过着非常苦的日子，因为艺术的价格往往是跟市场有很大的关联。那么现在欧洲的经济是比较萧条，那么他们艺术作品就是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表现其实都没有像现在我们亚洲的藏家的力量这么雄厚。现在我们亚洲的藏家在西方的拍卖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军，大部分的比较贵的作品现在都是往亚洲在回流。我们也看到就是相同的刚刚毕业的年轻艺术家，欧洲的年轻艺术家，他的一幅作品的价格和我们国内的比如说央美美院这样的一些艺术年轻艺术家他们的作品相比，我们的年轻艺术家其实反倒是能卖一个更好的价格。从市场的需求来说，我们国内现在对艺术的需求也更大，比如说欧洲很多这个老钱家族可能他们已经停止收藏了，然后他们的金钱的流动上面也不像我们现在这么迅猛，然后艺术也有很大的功能是在帮助一些 new money 做投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藏家也是逐渐的学会了对艺术品的一个赏鉴和投资，以及通过艺术来改变自己的这样一个阶级感，所以我们的市场我感觉是更加的乐观，要比西方来看。
对，
但伟言你待过纽约，因为美国比欧洲是更加的
市场上更有生机，
对，美国还生机勃勃，是整个欧洲其实是比较消沉的，所以伟言你也可以稍微再比较一下这几个可能情况还不一样。
对，从市场上来看，其实现在全球三大艺术市场，第一是纽约，第二的话是伦敦，第三其实是香港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亚洲的藏家愿意去加入这个收藏的行列，包括现在拍卖里面有很多贵的作品，很多可能都是从被我们的中国藏家给收走的啊，这个是从一个购买力来讲，我们的中国藏家的一个能力是不容小觑的。但如果说到年轻艺术家的一个生存现状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可能在国外来说，他们会接受的程度，接受艺术的普及性会比较多，所以他们可能会更愿意去买一个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可能很多人都没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要去买一个艺术品的原作，他们可能就即便有一个新家，即便房地产就是那么蓬勃生长了那么些年，他都没有想说我可能要去买一个艺术品，他可能更多就是只是说我去买一个装饰画，或者就是更老派一点的就是买那种国内的一个字画。所以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讲，他们其实我觉得还没有到他们最好的时候，当然是希望这个市场越来越多的人会去欣赏一些年轻艺术家的一些创作，这样的话他们的生存空间可能也会好一点，也可以更好的鼓励他们真的去坚持走艺术这条路，可以坚持久一点。我有朋友就是说他的一些就是艺术学院的同学可能之后就去大部分都转行了，要不去转去做设计师，对，要不去培训机构，可能真的去坚持做自我创作的人真的非常的凤毛麟角。但是我又觉得说其实现在的中国年轻艺术家又是在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你我们再去看我们过去那一代的比较有名的大艺术家，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其实经常是带有政治背景，在英文的语境里面有一个单词叫什么 Chinese Pop， 就是中国的波普艺术，但中国的波普艺术往往是带有政治性的，那其实那一点政治性是带着非常深刻的一个时代的烙印，其实是有一点沉重的。 我会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艺术家，他们会更多的去专注在他自我的表达，可能就不是说我再去想我的时代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创伤，而我又要去用我的个人创作对此做一个什么样的表达。他们反而可以更轻松的去把他们自己对世界的一些看法，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通过作品去表达出来。可以就是说我们当代的一些艺术家来说，真的会跟其他国家的艺术家会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可以在一个更加独立的状态下去创作。
嗯，我觉得现在还有好的一点是，现在的年轻人从学生一代开始已经懂得要为设计和艺术品买单。他们就是即使是一些大学生啊，他们看展览的时候啊，或者是就是看到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他做的一些很小的作品的时候，他们愿意为这个花钱，愿意去买，用这个方法来支持他，而不是就是看看算了，或者像他们的父辈一样觉得，哎，这些画你为什么要花钱买它。这些年轻的一代已经有了一个对于艺术愿意用行动来支持的表现。
我觉得格桑说的这个很对，我们过去中国人的消费习惯，我们会喜欢就是说我要买的东西要物有所值，我们认为的物有所值，就比如说我花100块钱，那我就要买100块钱的黄金，然后我们觉得这个黄金是值钱的，但是你不会买100块钱的一个有设计感的银子。这个就是在欧洲非常不一样的是，大家愿意为知识产权，愿意为智力，或者为别人的创意去买单。但是好像我们习惯性的是不愿意为创意去买单，觉得那个东西非常的虚。所以我觉得教育收藏市场，或者是教育大家愿意为艺术市场买单，这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整个艺术市场活起来，然后让它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让一些钱进入艺术行业，然后才能让更多的展览办起来，更多的年轻艺术家可以活下去。如果是从收藏的角度，就是从投资的角度，其实艺术它有的时候比地产或者是比买股票它更加的稳定。比如说你买一些知名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已经是被时间然后被人们所已经去认可过的，已经认定过了的，它的价格不会跌到哪里去。比如说毕加索的作品，它就不可能说跌到一个很差的一个价格。那你收藏毕加索，那它就是代表一种非常稳定的一个现金的一个储蓄。所以如果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艺术收藏的话，其实我们国人就是还没有真正的去接受我把艺术作为一个投资，作为一种对于金钱的一个保障。然后我们也没有那种对艺术拥有的快乐，就像本雅明他说的那种占有的快乐。我们可能对爱情啊，或者是对这个其他的东西都有占有的快乐，但是我们还没有享受到对艺术的一个占有的快乐。
对，爱他就为他砸钱。
虽然说在艺术上面有时候你去收藏一个小的作品或者是买门票要花那么一点点钱，但是我觉得从艺术带给我们的智力和情感上的那种满足感其实是远远超过了这种可计算的一个经济价值。
是，而且我觉得艺术的快乐是有一种 interrogation 的，就它会让你不断的去问问题，不断的去尝试去解答这个问题。其实这种事实上的一个 interrogation 也会让你越来越多的愿意在里面花时间，而且尝试在里面获得一些乐趣，这会让整个生活变得没有那么无聊。像我现在啊，就是我都会经常的还是保持一个去看展的习惯，就是为了让我自己还是有这种不断在事实上就受到挑战的这么一个快乐。
嗯，
就自己的成长起来的时候其实自己是能感受得到的，啊，这种快乐的话也会跟别的快乐不一样。
我还经常跟大家说，其实为什么相亲一定要去什么咖啡馆或者是去什么餐厅，相亲完全就可以发生在美术馆里面。你想你跟一个人去约会，然后没有话题聊就可以就着作品来展开讨论，然后很快你就会发现，哦，这个人的审美，这个人的品味到底你能不能接受，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这比你跟你去吃饭总是在聊什么生活啊，聊什么其他的这个饭菜，那个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你这个看艺术的时候，它真的可以映射到你真正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的价值观跟你不合，然后你当天就可以结束掉这样一个感情的冒险吧。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美术馆做相亲活动。
是的，我其实刚刚也想说，就你在美术馆相亲的话呢，还有一个好处啊，当你发现对方没有那么有趣的时候，你就跟他说嘘，
看展了，
安静点。
keep silent
你还可以这么说，
哦，这个是一个 keep quiet 就是很好的一个借口。 我觉得艺术品真的是一个验金石。如果这个人在一个艺术品面前表现得非常的，比如说不是低级趣味吧，就比如说他可能不是很尊重旁边的观众，比如说他很自私，他要独享一幅作品，然后他在拍照的时候不开静音，他有各种的表现，其实你都能很快的认识到一个人的比较本质的部分。
那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好
好的
好的。